在诸位的当中来分享信息也常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山谷的关怀。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已经要庆祝四周年，那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我们要进入第五个年头所以看到神在日子的当中里面借着我们几个会堂的一些的联系是真的在主里面一同领受神的丰盛，我们特别来感恩。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先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诗歌说我们跟随你是每天的跟随，你自己也提醒我们，如果不背自己十字架跟随你的，就不能做你的门徒。求主自己让我们想到怎么做门徒，让我们重新，无论信主您日是短是长，我们不忘记，也不在那里退后，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为我们舍己，让我们回应你的爱到你的面前，每天紧紧的跟随，就是我们心中里面的祷告。我们今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有一对夫妻他们刚刚这个吵完架，先生就跑回到房间里面去找东西。那后来呢，太太就发现先生拿了一张纸看了半个小时以上，就忍不住的去问他，你究竟在看什么？你盯着这张东西已经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所以呢，那个先生呢就回答他说，我是在看我们这个结婚证书，我是想找出他什么时候 expire。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里面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 expire 因为不想继续了我要 quit 了，我要 walk out 了幸好呢我们的结婚证书没有 expiration day 不然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呢都会盼着这个日子来过日子的我这个好像一直都没有 OK 出来了 OK 谢谢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呢 commitment 呢委身守约，其实侍服是越来越难。虽然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世界里面的运作，基本上面都要签字，有打合同，可是呢，最后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持守着那个的合约。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我们入籍美国的时候我们到领事馆管的那一天，我们是要政府宣誓的，对吗？你去到那边的时候，宣誓是什么呢？是要效忠美国政府，对吗？我常在想虽然我们是这样入籍的，可是呢，我们心里面想说，有一天美国跟中国打起仗来，那我是应该站在哪一边？入美国籍就要宣誓效忠，但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也是一种的委身。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 commitment， 还是说有时候我们也很想放弃，我们也想 quit， 我们也想 walk out？ Okay.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同来看一段的圣经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我们手上有圣经，请打开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我们一同呢就念到第七十一节，请大家先听我从六十节念到六十五，然后请诸位从六十六念到七十一。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 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谁要？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请大家从66念到71，请。好，今天我们所思考的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有刚才所提的那种类似的情形，有人要放弃了。那这个经文值得我们好好来思想做门徒的意义和价值啊。约翰福音在第六章其实一开始呢就讲到耶稣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就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当时呢群众吃的是很饱，那所以他们听到也听得很开心，所以呢那些人呢就纷纷的就跟随着主耶稣。那虽然耶稣与门徒渡船啊到加利利，然后群众呢就一直是追随着他，耶稣呢就看到百姓来乃是要得吃饱的，所以耶稣就趁机劝他们不要为那个逼坏的食物劳力。其实我这个 remote control 已经没有电池了哈。那虽然耶稣与门徒渡到加利利的另外一边去，群众还是的追随的啊。那耶稣就看到这些人本来就是为了得吃饱，他就趁机啊劝他们说：你不要为那些坏的食物来劳力，要为那些存到永恒的食物来劳力。那耶稣在教导这些的人的时候，就跟他们提到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呢他讲了一句，就是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有永生。可是啊，当时当他讲了这一番话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形。66节这边说啊，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我们知道这几年经济是很差了，所以呢大家都很紧张啊 downsizing 啊缩减啊。那无论是公司啊或是连锁店啊政府机关啊，很不幸的啊有一些教会也在 downsizing、okay。 那人人都希望说越来越兴旺啊，那越来越有发展，没有人希望是缩减的啊。那裁员啊或是什么教会的会有流失啊，那对教会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但是我们回去看今天的经文，就发现当日耶稣也经历了一次很严重的 downsizing。 不过啊，当我们很仔细来读这个经文，我们就发现这个 downsizing 里面让我们了解三件的事情。谢谢哈。头一个呢，我们来看第66节哈，这边说哈，从此门徒当中有许多的人退去。所以啊，走的是什么人呢？不仅是那些乌合之众啊，就是为了要吃啊，要听好听的道而来的那些人，当中说啊，还有做个主门徒的人，就是当耶稣起先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些跟过他的人。所以啊，走的不是一般的那个慕道朋友，圣经说是门徒啊。那这一点呢，就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做门徒的这样的意义。还有 你看这一次主耶稣的这个 downsizing 跟我们现在公司的那个缩减是不同的，因为在公司或是政府机关呢，要缩减人员这个决定是来自上头的，是上面因为各种的原因他要解雇一些的员工。可是呢，这一次跟随耶稣的人大大的缩减，决定不是来自耶稣这位领袖的，而是什么？而是那群跟随他的人。所以啊，并不是为事所逼，而不是情不得已，乃是那个跟随的人做了一个自由的选择，我到此为止。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主从来都不放弃人的，只有人放弃主。所以当我们去跟随主的道路里面，到了一半你不跟，那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但是主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更令人很诧异的就是，好像主耶稣不太介意有一群的人决定要离开他。我想今天如果教会有听到消息说有一批的会友要离开了，我相信我们长老传道人就一定会很紧张，是吗？我们呢就想办法要去挽留要挨家的探访打电话说好话去劝勉可能必要时还要道歉，我们以后会改进的你留下来可是呢，你从经文当中里面呢，你没有看到耶稣很着急，也没有看到说他想要说什么的话，要去挽留那些说要退出的门徒啊。那这一点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知道十几年开始，这个世界讲究的是什么呢？是那种 seeker friendly 的这种教会的风气。我们都受了这个来影响，所以呢，很多教会都力求人数要增加要兴旺。所以呢，我们无论在这个敬拜方式方面呢，我们在这个节目活动安排甚至于信息传达方面，都好像尽量想要讨好这些慕道友所以好像任何的设计都是为了那些没有信的人来着想的，有点企图要拉拢这些人到教会来所以呢不自然的不自觉的就是迎合他们的口味，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很注重这些福音朋友对教会的意见和批评，所以一听到什么的东西马上拿出来开会来讨论，生怕他们不来教会就要关门这样的。我觉得今天的教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倾向，但是很奇怪，耶稣却好像不再在乎得罪那大批的人，他不会为了他们要决定离开了，所以呢他就很担心了。其中包括的是那些门徒，就是那些信主受过洗甚至于服侍过主的人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看到一点很清楚的事情，就是往往在神的国度是重质过于重量，不是说我们不讲究量，因为天国是要增长发展的，可是呢质比量更重要。因为耶稣自己亲身讲过说，他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不多。他又说，就说被召的是多，但是被选上的是少。我们看到当日这个上帝他要去祭奠召聚那些以色列百姓去打米甸人的时候呢，那基甸呢一下就招来32000人了。可是呢后来圣经说有人害怕了所以呢这个就走掉了22000人，但是呢还剩10000人，非常的多。可是呢上帝嫌10000人太多了，所以上帝说我只需要300，所以那个人数呢就降到300人了。后来神就用这300人借着基甸就来制服了那些米甸人。所以我们看到说神注重的是什么呢？神注重的就是那个质。神怕你的量会成为你的一个的骄傲量会成为我们以为说在神的面前一个质满我挺好的。可是 这对今天讲究数字啊，讲究一个统计学的社会是非常难了解的。那多跟大不是很好吗？但是教会绝不能够把目标放在人数的多寡，而忽略了信徒生命里面本质的这个造就。我们都很熟悉 Rick Warren 牧师，那他的头一本书哈，《Purpose Driven Church》就是直奔标杆，他里面强调一个目的导向的一个教会，是应该尽量把一大批外围的群众变成是教会的核心。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哈，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正确的地方上面。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努力的传福音，我们 要不断的领人来信主，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里面是怎么说。他说你们去叫万人信主，他说你们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很多人信主是信主了，可是他没有当上耶稣的门徒。那所以我们就要来想想，那什么叫做做门徒呢？一般我们称信耶稣的人呢为基督徒，那这个字呢，我们如果读过圣经都知道啊，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出现呢有三次，那头一次出现呢就在使徒行传的，那所以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啊，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你要投清楚啊，基督徒这个名称不是基督徒自己称基督徒的，是当时有一群人跟着主耶稣，那这些人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呢，是外面的人称这一群的人叫做基督徒，所以不是一个自称来的。那知道当时他们称门徒为基督徒呢，其实有点轻蔑的一种的看不起的那种感觉，不是一个好的名称。那如果你懂广东话的话，我们广东话就是那些野兽发烧友，就是 那些很迷耶稣的粉丝，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意思。所以不是一种很赞许的一种的称呼，是有点看不起你的那种的称呼。Okay?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不叫基督徒，在这个之前是门徒，而门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有200多次。那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字眼就开始了，因为在旧约撒母耳他开始了这个先知学校的时候呢，圣经说他就收了什么，他就收了一些的人做他的门徒。我们看到这个在阿摩斯的先知的时代，他也说我自己原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乃是牧羊的人。所以那个是又提到门徒。然后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他就收了一些的门徒，后来这些门徒就跟随了耶稣嘛。当然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主耶稣也召了门徒，然后耶稣的对这些门徒说啊，我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啊，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的简单，门徒的意思呢就是跟随主，或者说是跟随耶稣的人。那有点像我们中国，如果我们要学艺拜师，我们呢就当学徒一样。那个学徒还不是一般你学木工就学怎么做木啊，学这个铁工怎么做铁，那些学徒是好像有点卖身的啊。那个师傅叫你做什么，扫厕所倒水倒茶你都要去做，是那样的一种的概念。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门徒英文是什么呢？门徒英文是 disciple。 那其实这个字哈是来自一个字根，就是 discipline 啊。所以原来做 disciple 是需要 discipline 的，是需要纪律的。所以啊，做门徒就怎么样，就需要装备，就需要接受严格的训练，还有有一个受教的灵，这个才是一个做门徒的意义。可是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只是哎，我是信徒，他没有把自己想成是门徒，所以呢的确有一些的不太怎么长进，说的不太好是被动，说的更难听就是懒惰，学艺不精，不肯受教，很多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寄生 多于贡献。如果我们手里面拿着一块布，那这块布呢，那我们想说要去缝这块布，我们就想说怎么有一根线，这里是一块布，我怎么把这根线穿过这块布呢？如果我就是这样拼命试，可不可以呢？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线穿过这块布呢？你就拿一根针，你把这一个线系在这个针眼的里面，然后透过这一根针才穿过那块布。我所说的意思就是啊，如果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没有接受装备训练，我们的灵命就是软趴趴的，就是像那根线一样，看到一块布是没有办法做什么的。除非我们接受装备了，我们自己呢像一个铁柱一样，我们有很多老我，有很多被主对付的地方，这个那个铁柱啊磨成的一个针的时候呢，那这根针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根线穿过那块布。我们在神国里面就是要这样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啊，为什么信徒是需要接受装备的？因为呢，我们本身不是一个绣花针，我们在神面前如果能够刚强壮胆被主用，那我们得救之后不是只在那边等着上天堂，不然的话弟兄姐妹，生命里面一个苦难，生活上面遇到一点点的事情，我们就投降，因为就像那根线一样没有力的。耶稣很严肃地跟他的门徒说，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简单来说啊，做门徒呢就是要愿意付代价，愿意付代价，愿意准备为主来牺牲。我常在查圣经的时候听到很多的人啊，讲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觉得啊，那是保罗啊，那是彼得，那是大卫，讲了这样的话，意思说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我就不用做了。其实就是自己体贴自己，我们要为主受苦，这是做门徒其中的一个意义。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连吃亏都不肯，还要说吃苦吗？叫你吃点亏你都不肯，我们还跟主说我要为主牺牲呢？我们今天都很斤斤计较的。我就想到说，在这个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哈，那个是一个印度教的国家，当那些宣教士要跟那些申请受浸的出信者面谈的时候呢，他们都问他们七个问题啊。哪七个问题呢？他说第一，你愿意失去家庭甚至父亲的祝福吗？你愿意失去你的工作吗？你愿意回到你的村子宽恕那些逼迫你的人，向他们分享基督的爱吗？你愿意为主拿出奉献来吗？你愿意为你的信仰被人殴打吗？你愿意去坐牢吗？你愿意去为主殉道吗？他们要都答是才可以通过。今天还有人嫌我们会堂的太严格了，你们那个受浸很多规矩啊，要这个上那个班，要怎么怎么怎么。你看在那些的国家里面，信耶稣是要付上何等高的代价。我们怎么今天还会嫌说怎么 要参加一个受浸给我诸多规矩？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会堂的长老传道绝对不会问你这七个问题的，因为你一定不通过的嘛，何必问呢？所以没有那么难是吗？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今天是今天我说你想清楚，你说你要做主的门徒，我要信主，那是什么一回事情？我们搞得清楚吗？了解了这个门徒基本的意义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今天的经文来看，第六章 看到这里提到说，在神国里面是有三种的门徒，有三类呢跟随耶稣的态度。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呢，就是他跟随了一段的时候呢，就离开的。那这些呢是所谓的半途而废，就是说走到一半就离开了。不要说走到一半，有些人上完这个受浸课都不见人影了。你注意到第六十六节啊，这边讲的说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哇，原来这种半途而废的人呢是属于多数，多数啊。那这些人为什么跟到一半就要离开呢？原因很多啊。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说，土浅没有生根，或者说是遭到太阳的晒，或者说是飞鸟来吃掉了，或者说被藏在荆棘里面了，各种原因，到最后是没有结出果子来的，不扎实的。但是呢，你看第六十节，这边提到说，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呢，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哦，原来啊，这些所谓的信徒啊，根本就没有明白做门徒的意义。我觉得说，在神的国里面，可能很多都是观望的人，看看的，没有真的是委身的。这些人的信心是不稳定的，这些人呢是有点情绪化的，他对神的话语也没有用信心全盘的接受的啊。这些人呢，也不是听了道去行道的那些的人，所以呢，他们来听道听道理，他是要选他们喜不喜欢听的这一种，圣经甚至说是厌烦纯正的道理。我称这一批的人呢叫做食堂信徒 ，OK，cafeteria Christian。意思就是说，他把神的教训呢当成是这个 buffet line， 是自助餐的排队一样，那他就选他自己喜欢的来吃了，无论健康不健康，他就是选自己喜欢来听。这些是绝对不健康的基督徒。我的确有些人因为来了教会听了道之后被得罪离开教会的啊，就有人告诉我说，你知道谁谁谁不来是因为听你讲了什么道，我说哇，说我们传道人压力也很大的。OK， 讲不够厉害，他说话呢没有隔一刷牙，不讲得重一点，有人离开。所以也许变成慢慢的就讲一些比较温和的道啊，无伤大雅的，有讲没讲都无所谓，反正大家听了就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不一定有生命，更不用说有能力。第六十一节耶稣说啊，这话叫你们厌弃吗？那你看原文小字是说跌倒，这个话叫你们跌倒的，人常被自己的骄傲和聪明绊倒的。很多人想要跟随主，其实呢就换了一种是严重的导航器症结啊， GPS syndrome。 那我现在也买了一辆新车，因为去 RAV4 从那个 San Jose 开到 Pleasanton， 哇，每天开一个月的几百块的油费是太厉害了。后来呢就糖也搬好了，就不用大车了，就把它换成一个 Prius 啊。那现在呢每一个人的车里面呢都问你一个 option， 你要不要这个 GPS？ 那当然是要了。我们上路呢去什么地方是很方便的，输入那个资料，然后呢把它打开，然后呢你就会听到里面有个女人就开始叫你往东往西往哪里走、okay？ 那我们知道你照理应该是听从这个女人的声音的指示，可是呢我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女人呢会想象是我们那个老婆，不 make sense 啊，这个方向感很差的人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半信半疑的就跟着她来去，就一直怀疑她的准确性啊。所以我知道有些人是换成男人声音的，他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啊。尤其发现那个指示哈，跟我们有限的记忆力有冲突的时候，我记得上一次不是这样走的，或者说跟我们这些大男人的逻辑有起冲突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是不 make sense 的。我们都情愿相信自己，我们认为我们判断你是对的，结果呢常常发现越走越错，越走越远， 然后那个声音一直说 recalculate， 我们还是一意孤行，我就是去，最后呢就完全迷失了，就打起cell phone来了，你究竟住在哪里啊，我找不到。我觉得很多人跟随耶稣就是这种光景，他们相信自己的 instinct 多过神的启示。另外有一种人呢，都是一旦跟随了主就永远不离开的人。前面退后的是一大批人，那这一帮人呢，这一帮视而跟从门天国的门徒，圣经说少数。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六十七节啊，耶稣就对那十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很妙，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真不愧是西门彼得，众人皆醉我独醒，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就是一心踏地的跟随主。他得到神的启示，他明白耶稣我有这个永生之道。耶稣紧握着生命的钥匙，有一个女人呢，她跑到那个 Home Depot 里面呢，就要 copy 她的那个 key 门匙，她付了钱呢，就把那个配好的钥匙拿回家，她发现回到家里面打不开门了，所以她要回到那个店里面，那她前后呢都配了有四次，照样没有一把可以把她的门打开，所以店里的服务员呢也真的是感到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帮助她。那最后那个女人就跟那个店员说，那算了吧，反正那条 original key 也打不开那条门的。这是有时候是女人的逻辑哈，开玩笑了哈。我们有些人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从一开始就跟错了，那门匙都没有打对了，可是呢人怎么做他怎么做，这个社会流行什么我就跟着去，其实那个 key 根本就是打不开那个永生的门，但是他是照样去，瞎子领瞎子。我们还以为说是我追上时代，我将跟所有的父母跟所有的人都一起的。大家如果去到水族馆就看到说，哎，水族馆里面呢都看到那些沙丁鱼对吗？啊，看到沙丁鱼没有啊？你这边看了，他们都是在那边转圈呢，啊，然后呢都不知道是你跟着我还是我跟着你，反正就是大家都绕圈了，然后呢突然间有一条啊往这边，他就全部往这边了对吗？然后有一条往那边，他就全部往那边。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的，大众往哪儿去那肯定是对的。有时候我们在想，这样的一个能够像那个彼得一样认识说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握着这个永生的门吗？会不会我们跟到最后的话呢，我们变成是那种的亡羊，人家往悬崖跳我也跟着去。但是这六十九节啊，彼得说啊，我们已经信你了，又信你什么？是神的圣者。所以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呢，有很多人退后，有少数的人呢啊是反而有突破。因为呢当试炼来了，当困难来了啊，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反而使他对这个信仰是更加的肯定。因为什么？这些人是经过考验的，这些人是有生命内涵的。所以我们要被提醒，我们有没有跟着群众来过日子呢？我们有没有紧紧追随耶稣？因为我们已经看定了他有永生之道。有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这个诗歌是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们常常唱这个歌。这首歌呢，如果你看他那个右上角的介绍呢，它是一个印度的民谣 Indian Folk Song。 那这个歌是来自印度东北的有一个叫做亚沙省阿善，里面的有一族的人叫做 Garo， 叫格罗族。 那里都是三地的原住民，那其中三分之一呢是信奉这个印度教，也有一些呢是信奉这个回教。那格罗族的人呢，很多受了这个宣教士的这个感化，后来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对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来说，跟随主哈，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沉寂这产业权，他们可能会被他们的家要脱离他们家庭关系，甚至要被社会啊来摒弃的，甚至朋友都要鄙视的。这些人他们信主的时候才唱出这样的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弟兄姐妹，你唱那个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歌是这样来的，你唱得那么轻松。还有一种圣经说哈，一直没有跟随过主，但是却是没有离开的。我们看到门徒犹大就是这一类信徒的代表，因为圣经这一段的话里面最后提到的就是这个犹大。英文有一句话说 so close yet so far， 在我们身边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呢常常看到他，可是你很难体会到他的信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是那种似乎很近但是却谈起什么东西都离你很远的那种的感觉。幸好十个门徒只有一个犹大，再来一个也吃不消了。这个犹大他不晓得当初为什么跟随耶稣的，起码他绝对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然的话也不会把他给卖了。他知道他是一个救世主，但是他不知道他是一个生命的救世主，他以为他是一个救国的救世主。所以呢，他这个人呢，他对今生、对国事、对他现在的事情比较看得重，他在乎是此时此刻。他有听过耶稣讲天国，对他来讲是很遥远的，他今天里面所焦点就是我此时此刻现在的生活。他对永生知道一点点，但是兴趣不大。犹大就是这样跟随着耶稣，而且是贴在耶稣身边很近的人。也许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可能也有一两个犹大，你不必看左看右哈。我们其实在神的面前都有这种犹大的情操，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主，可是我不一定认识这个主。我们打过工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 fringe benefit， 附属的福利。那就是说因为我为一个机构打工，所以我附属于这个机构里面享有一些的权利啊，一些的优待，也许是医疗保险呐、也许是这个价格的优惠了啊。那好比说，如果我结交了一个推拿师，那他就可以给我一两次享受免费的这种推拿这样。你知道有些人跟随了耶稣加入的教会，其实有可能有那样的一种的想法，就是有一些的好处啊，去教会的话得到一些的帮助，叫做 the fringe benefits。那这些人的信仰呢啊，他对真理的兴趣不是很大的，但是呢他就很喜欢也很享受留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因为他觉得那个的感觉给他很好，他得到一些的好处、关怀和帮助。啊，不能说这批人是犹大要出卖耶稣的，但是呢这些人跟随主的那个动机不一定是很纯正的。然后呢他又让人感觉到他是基督徒的那种的形象，但是呢这些人其实问题也挺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没有什么信仰见证的，所以呢他又是常常去教会的人，但是又没有生命的见证，所以呢久而久之他反而成为了家人跟朋友的绊脚石。其实这些人虽然混在群众的当中，他贴近了基督，但是好像跟耶稣同行的实在跟耶稣没有生命的关系。这些人呢一辈子都在教会的外围边缘人物， 他可能出现在教会里面那个拍照片的那个名册上，但是这些人不一定在生命册上面。我真的希望说，当我们来思考做门徒的时候，我们来看这几类的人，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我们今天说我们清楚救恩了，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有委身跟随主？彼得对主说，哎呀，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归从谁？我还有归从谁？主触动了我们生命，主吸引了我们，主不放弃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应该放弃他。让我们低头在神面前来祷告。无论我们信主日子多久，无论我们是否跟随过主耶稣，希望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的重新的，我们是要不断的立志，不断的重新再向主委身，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随哪一位呢？主啊，求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心里面的呼求，也求你借着今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帮助、得提醒、得鼓励。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